在主的爱中一同聚集，我们也在主的爱中一同成长，我们也在主的爱中彼此赦免，彼此和好。我们读几段的圣经，我们先读罗马书第十三章，我们读第八节，翻到我们同声一起来读：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就完全了律法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就完全了律法。在这里保罗说唯有彼此相爱才能够成全律法。我们再读第十节：爱是不加害于人，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。神是公义的神，但是当他成全他的旨意的时候，却是用爱来成全。我们再读第十二章，我们读第十四节：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，只要祝福不可咒诅，只要祝福不可咒诅。深深记住神的话说，只要祝福不可咒诅。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，何等的宝贵。今天这个祝福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可以祝福别人，我们要拒绝咒诅。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五章，我们读二十一节跟二十二节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，不可杀人，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，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，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。主耶稣在这里说到，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，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，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。在这里说到拉加，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拉加？就骂人说你这笨蛋，拉加就说你是笨蛋。魔力呢，就说你这个背叛者。最后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四章，我们读二十九节：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凡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，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人得着益处。我们是不是这样？感谢主，很诚实，诚实的人有福了。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？我们今天讲到言语，这个言语实在是非常的重要。而爱的言语 可以说是成全彼此相爱的实际。在过去两个月，有一对弟兄和一位姊妹从我们中间回到中国大陆，他们都在我们中间就是聚会一段时间。当他们临走的时候，流着眼泪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这里真的是有爱。有一个姊妹就一面哭一面流泪，她说，我舍不得你们回去，她舍不得离开你们。她说，因为我在这里真的是经历到神的爱，她知道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爱，她知道什么是真实弟兄姊妹彼此相爱。那另外有一个姊妹呢，她也是这个月初的时候回去，他也说他是在这一次来美国的时候蒙恩得救，所以他在我们教会也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。他就说，他说每一次他过去每一次回去的时候，他说他最舍不得的就是离开他的女儿。他说这一次呢，他说他最舍不得的，他说不是女儿，他说是教会，是弟兄姊妹。当我们弟兄姊妹听见这样的一个反应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说爱实在是非常的重要。如果今天教会充满爱，就要吸引许多的人来到主的面前。如果教会没有爱，你再怎么请，一个都会离开的。所以今天我要交通到爱的言语。我记得小时候有一个叔叔啊，我一想到他心里面就害怕，因为每一次来到他的面前从来没有一句好话，都是你这笨蛋，你这个最糟糕，你最没有用，你最不出息，每一次都是这样子。所以一看到他就想要躲避。但是有一个人，就是我的母亲，里面就产生一个愿意亲近他，真是很愿意就坐在他的旁边，不管说什么都可以，这样一个人。所以我就发现爱有一个最大的吸引的力量。我不知道今天弟兄姊妹，你是叫人喜欢亲近的，还是叫人远远躲避你？哇，这个人又来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爱的言语实在是非常的重要。我们的话语可以造就建立人，也可以毁坏一个人。我记得有一个牧师，他做见证，他说到他是一个，他原来没有信耶稣，他小学的时候他写了一篇文章，那篇文章呢，他是东抄西抄凑成一篇文章，这个老师非常的赏识。然后呢，这篇文章又被校长看见了，然后校长就在这个整个学校的招会里面就把这一篇文章念出来了，然后对这个同学说，他说，你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用功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一个成功的作家。哇，这一句话给他一生的影响。他说啊，从那个时候开始啊，他的思想像作家，他走路也像作家，他每一个就以作家的姿态出现了，他就 他就知道说这个给他一生的影响。后来他信了耶稣，也后来侍奉主，所以他有一个心智，在这一生的里面他要写100本属灵的书。他讲到那个话语的影响力是何等大，今天我们被主得着，我们要让主的话影响在我们的身上。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能够做见证说，主的一句话改变了我的一生，因着某一个人讲了一句话，鼓励了我走这一条道路。所以当我听到这个牧师讲这件事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发现话语真的是太有能力了。那我也认识一个人，他是一个养女，他是排行第四个还是第五个。那他的养父母呢一直都没有生孩子，那这个他的亲生父母亲跟这个养父母是亲戚，这个养父母一直不生孩子呢，他就对这个亲生父母说，哎，你能不能把这个孩子送给我，我会好好的照顾他。所以这个他的亲生父母因为都是亲戚嘛，就答应了，就给他养了。但是很奇妙的，这个一领养之后，那个养父母自己就开始生孩子，生了两个。不养的时候呢不生，一领养就生了。那他在这个家庭的里面，我相信一般的人都是有这样子，会有这样一个现象，总是爱自己亲生的比那个养父母还要多还要大。所以呢这个女孩，这个养女好像是读书读到三年级还是四年级的时候，不知道是一个叔叔还是一个阿姨就开玩笑，他说你呀，你真是很可怜啊，说你父母亲根本不想要你，本来是要丢在垃圾桶，后来这个你的养父母就可怜你，把你收养去。哇，这一句话给他一生痛苦的影响，他那个时候就一直觉得说，我是没有用的一个人，我在这个世界上是被人弃绝的，我是次等公民，我是本来要丢在垃圾桶的。这个思想在他的心里面造成他从那个时候就开始非常的自卑，非常的孤僻，没有办法跟别人很敞开的生活在一起。当我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心里面真的是很痛。对于这个长辈，他只不过是讲一句开玩笑的话，却是在这个小女孩的身上产生这么大坏的影响。所以今天我们的话语实在是非常的重要。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人，我们也可以毁坏一个人。感谢赞美主，后来这个小女孩也信了主耶稣。只有当她信了主耶稣之后，她所有过去那个伤害才慢慢被主耶稣医治。感谢主，她不仅仅信主，她也有心侍奉主，后来嫁给一个传道人。所以我就想到我们的言语实在是非常的重要，特别是我们对自己的亲人，我们有时候是毫无顾忌的，我们要讲什么就说什么。那很多时候我们所讲的是我们心中那个最苦毒，那个伤害最深的话语讲出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话语实在是非常的重要。神是借着话语来创造万有， 每当我们看见这个宇宙，这么美丽的宇宙，是神用他的话语造成的，神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而所有一切的万有都是借着神的话语来托住的。你看见这个话语实际上是何等的有能力的。一些学科学的人，他们怎么想都想不通，这个星球，不管是地球、月球、太阳、星星，是谁托住的？是每一个星球都是悬在空中的。世界上面真的不知道为什么，如果是这个星球打另外一个星球，一定是乱的。但是就那么奇妙，因为神的话借着他的命令托住了万有，我们今天能够好好活在这个地球上，因为是神的话。神的话建造教会，我们的得救是因着神的话。有没有人没有听见神的话就得救的？都是因着神的话传给我们，我们享受到神的爱是借着话给我们传递的，而教会的建造是建造在爱中，建造在神的话语上。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传讲神的话？因为神的话能够建立我们的生命，神的话能够供应我们生命的需要，神的话能够安慰我们，神的话能够鼓励我们。所以你们要好好为这讲台祷告。如果讲台能够真的把神的话带到地上，能够叫人听见神自己的话语，这是最大的福分。有一次在电视上，我就看见有一个教会在那里传讲，但是我所听见的不是在传讲神的话，是才在那里传讲政治，说这一个人你们一定要选他，因为他是最好的人选。我里面真的是心里是真是很纳闷，我说弟兄姊妹，难得一个礼拜哪一次要听神的话，却是只听见人的话。所以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，我也一直在主面前祷告，我说求主，只要我有一个机会，我愿意成为你的出口，我愿意成为你话语的道馆，把你自己的话语能够毫无保留的释放出来。有时候真是很不容易，有的话是人喜欢听的，也有许多的话是人所不想听的。当主要你传讲他自己的话，却你知道人不要听这样的话的时候，真的里面常常会挣扎，到底我要讲还是不要讲。但是我求主保守我，也保守所有传讲神话语的同工弟兄姊妹，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单纯的人，神要我说我就说，那责任不在我，如果神要我说我却不说，责任在我身上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见话语的能力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话会影响别人。今天神的话如果讲得好，就像箴言所讲的，就像金苹果落在什么地方，银王子里面，实在是太好了。所以神的话太重要了。圣经是神的话，而主耶稣就是神的话的本身，太初有道，这个道就是神的话。这一位主耶稣就是神的话，他有一天来到地上，这个话就住在我们的中间，这个话就行走在我们中间，这个话把神的荣耀的心意活在我们的中间。所以圣经是什么？圣经就是神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他的所作 所事和将来所要做成的事。所以你去看见圣经所包含的实在是非常的丰富，而教会今天的建造不能够离开神的话，神的话永远建造我们，只有神的话能够把我们带回到神荣耀的心意的当中。为什么今天有进化论？因为他们没有读圣经，他们也不相信圣经。如果人相信神的话，一直看见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就知道整个宇宙万有的起源。今天人对将来都有一个不安全，没有安全感。所以今天为什么有一个行业，这个算命，或者说这个什么会叫人家说，你只要打电话来，知道你的姓、你的名字、出生年月日，我就可以算你的命是好还是坏，说你这个今年会怎样？这是人喜欢知道这个。神的话却清清楚楚说到，人最终的结局是什么？人信耶稣会怎么样？人不信耶稣会怎么样？这是清清楚楚的。神的话指出我们该走的道路，所以诗篇就说到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指引我们走前面的道路。所以我们要宝贝神的话语，而我们今天要学习说爱的言语。什么是爱的言语？今天我们常常用一句话，在以弗所书第四章，我们说到要唯用爱心说诚实话。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一句话的领会是怎么样。很多人这样领会，他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我们就开始毫无顾忌、毫无忌惮的再来说一个人。我知道你的软弱，我知道你的失败，我知道你的罪恶，我就当面就指出来，因为我爱你，所以我就很厉害的在那批评，在那论断。爱本来是叫我们能够更亲近，但是呢，我们误解了这一句话的实意，我们以为爱中说诚实话，我们就是毫无顾忌的去定罪别人。但事实上越说诚实话，这个间隔越大，我们彼此之间的难处就越大。这里真正的意思不是这样子。这个在爱中说诚实话，比较好的翻译说在爱中持守真实，或者说实际，在每一个神儿女身上都有两个实际，一个是天然败坏的实际，另外一个呢是属灵生命的实际，或者说新造的一个实际。今天我们可以一直说一个人的软弱，一个人的失败，这个可能他的这是他生命天然生命的一个实际。我们有时候会软弱，我们有时候会犯罪，有时候我们会说谎，我们会做一些神所不喜悦的话事情，或者说一些不该说的话，这些都是天然的实际。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实际，叫做属灵的实际，这就是主在我们身上工作的一个结果。我就发现了，我们都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一个最最有问题的一个教会，但是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，他说奉神的旨意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，然后他下面说什么，在基督里成圣，蒙召做圣徒的。当我在这里思想的时候，你真的会很困惑，这个哥林多教会 是充满嫉妒，充满纷争，充满结党，彼此攻击，攻击来攻击去的一个教会。为什么保罗说是在耶稣基督里成圣，是蒙召做圣徒的？在这里就看见这个结党纷争、嫉妒、自私自现的，都叫做天然生命的实际。但是有另外一个实际，就是神要做工在他们身上，他们是一个圣徒，是神所分别出来的，这个是另外一个实际。但是保罗在这里，他却是说出神在他们身上那个实际。在民数记，神看以色列人是非常美的一个百姓人，他说是从这个分，这个从列邦，从外邦中被分别出来，是一个独特的子民。但是你读以色列的历史，实在是充满了败坏，充满了罪恶，但是在神的眼中却是看见新造的实际在他们的身上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真的要建造教会，我们要彼此建立的话，我们要持守属灵的实际，不要老是盯着人那个软弱、那个败坏、那个天然的实际。今天我们看一个弟兄，我们怎么看？我们只是在那数算他的缺点、他的失败，还是他的这个罪恶？还是我们真的看见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里面有王的荣美？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，我以爱主的爱真诚来爱你，他说因为我在你里面看见王的荣美。我们今天有没有看见王的荣美在每一个人的身上？还是我们只看见那个不可爱的情形？的确，就外表来讲，有的人长得很可爱，有的人真的是长得不可爱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如果你从另外一个眼光来看一个人的时候，从主的眼光来看一个人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是美丽的。我记得有一次，可能这个我曾经讲过，也许你们可以听听看有没有听过，没有关系哈。有一次我在那个在台湾的时候坐一个公车，有一段很长的路，那我就看见有一个母亲抱着一个孩子，那个孩子是我从来没有见过最丑的一个孩子。为什么？他那个这个额头是凸出来，很特别的，这种我们都是平平，他是特别凸出来。这个他的那个嘴唇呢，是一个兔唇，是中间这个切开的这种。哎，你怎么看你都不会欣赏说啊，这个孩子有多可爱。但是在那个在这一个母亲的心目中，哇，又是把他抱住，又是亲他，又是跟他说很多可爱的话。就在那个时候，主对我的心就说，他说你就着外面来讲，就像这个孩子一样，真是非常的不可爱，但是因为这个孩子是这个母亲所生的，这个孩子是母亲里面是有爱，所以他怎么看，就是兔唇也罢，就是额头凸出来也罢，在这个母亲的心目中永远是最美丽的。我们今天在主耶稣的面前，我们就是这样的美丽。所以圣经说我们是他眼中的瞳仁，是心中的奇珍。今天我们要用另外一个眼光来看我们的弟兄姊妹，你只要看主在他身上被制作的，你会爱这个人。如果你老是计算他的恶，爱是什么？不计算人的恶。我们为什么不能够爱一个弟兄一个姊妹？因为我们一直在计算他的恶， 你越计算，你跟他的距离越远。爱是不计算人的恶，人的恶是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。相信什么？相信能主能够做成他荣耀的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。当你用这个眼光来看一个人的时候，你真的是会非常的欣赏。你只要看见这个人有点进步，就称赞他，感谢他。我们常常有一个观念，我们很不容易称赞弟兄姊妹，因为我们有一个观念说，不要称赞，一称赞他会骄傲，会喂养他的肉体。你们是不是这样子？感谢主，很诚实啊！真的，我过去的属灵的观念和教育就是这样。一个人，所以你在教会就发现一件事，一个人在做怎么好，从来没有人称赞。但是你做错一件事或做一些，好像他忽略了什么。哇，那个定罪，那个批评，这噼里啪啦全部都来了。所以你就发现，我做好是理所当然，我做不好是不应当的。但事实上，今天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，谁不会有错？每一个人都会错。我发现主耶稣在地上啊，真的是很会称赞迦南妇人。主对他说什么？你的信心是大的，就是在以色列人当中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信心。这是不是称赞？主耶稣说，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竟然享受你主人的快乐，这是不是称赞？主耶稣真的是喜欢称赞，只要有一点好，主就称赞。但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所听见的称赞太少了，我们总是听见说，你这个不对，你那个不好，你这个怎么违背神的命令。主不是这样子，所以当我发现这个的时候，心里面真的是欢喜快乐。主耶稣没有说因为称赞这个喂养迦南妇人的这个天然肉体，不是的，当然要平衡。主耶稣也称赞也责备，主的称赞带着鼓励，主的责备是在爱的当中来鼓励。因为有爱，你的责备不会叫人受伤害。今天我们很多的责备真的是在爱中说诚实话，却是伤害了弟兄姊妹。所以我们要看见每一个人里面那个最美丽的生命。所以我们常常听见说，每一个人都在施工中啊。你看见一个房子建造的过程美不美丽啊？到处都是垃圾，到处都是很多泥巴，这些不漂亮的情形。每一个人今天的表现都是在施工的当中。但是如果说我们有另外一个眼光，看见施工之后那个美丽的房子，美丽的建筑物，你就会从这个眼光来看今天的时候，你就发现每一个人都是美丽的。什么叫做爱的言语？但是说到凡是说造就人的好话。什么叫做造就？能够建立他的信心，能够安慰他的软弱，他的灰心忧伤，你安慰鼓励他。我记得有一个姊妹，她有一天打电话给我，之后她就说，张弟兄啊，她说我不想服侍了。我说为什么？因为他的服侍是什么呢？就是在 周五的聚会领诗歌啊，带领有时候是交通领会啊，这样的一个服侍。这个他说他不想服侍了，他说因为每一次服侍他都觉得失败。我就跟他交通，我说姊妹，你自己觉得好像你失败了，但是我说我在你身上看见很多的进步。我就讲一些实际的例子，我说你从前从来在聚会中从来不敢祷告，哎，你现在祷告得很好。我说对不对？他说对。我说你从前你从来没有在这个礼拜五的聚会交通过，我说你现在交通得很好。他说我交通怎么好？我说因为你交通非常的真诚，你里面有什么你就交通什么。我说这个单纯这个真诚这是最宝贵的。哎，当我这样一直慢慢跟他讲的时候，他最后说，张弟兄，谢谢你的鼓励，我还要继续服侍。这个是什么？造就人的好话。你今天你也可以说，你看你到今天信主这么久，服侍主这么久，还是这么差。如果你再不好好追求主啊，你根本不配侍奉主。哇，有的人就因着这些话，下一次不来聚会，下一次不敢侍奉了。今天我们要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就是说爱的话语，能够叫一个忧伤的人得到鼓励，本来流着眼泪，眼泪被擦干了，灰心的人得到一个盼望，绝望的人都有一个盼望，这个叫做造就人的好话。今天教会真的是需要这种话语，能够建立一个人，能够叫一个人从来原来不爱主的成为一个爱主的人，这个叫做造就的好话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要让这样的话语充满在教会的当中。什么叫做爱的话语？那是说到祝福的话语。保罗说逼迫你们的你要祝福，容不容易？哎，我从前以为这个逼迫好像是只有这些不信主的人给教会的一个逼迫，叫他们否认信仰。但是我从上下文来看的时候呢，这个逼迫不是指着外面的外来的逼迫，乃是在弟兄姊妹中间有难处，你为难我，我为难你，这样一个情形。因为我们天然的生命有时候真的是你吃我，我吃你，这样的一个。所以保罗说只要祝福不可咒诅，对你的弟兄永远是祝福。我们今天对神的儿女永远是祝福的意念，不能够让一个咒诅的意念临到我们身上。所以我就想说什么叫做咒诅啊？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所讲的，凡骂弟兄是拉架的，说你这个笨蛋，你这个摩罗用，你这个没有用的人，没有不出息，这些话。或者说你是骂一个弟兄，叫他的志气消失了，这个叫做咒诅。圣经说到只可祝福不可咒诅，你会不会说你这个人真讨厌？曾经有一个同学，这个在菲律宾的时候，我们讲到以弗所书说不可含怒到日落，生气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那他们就问说这个生气跟这个犯罪，他那个 borderline 是什么？你怎么知道是这个是生气，这个是犯罪？你只要看太阳就知道了。如果太阳已经下山，你还在那愤怒，还在生气，这叫做犯罪。生气是表达我们的情绪，但是呢，必须要马上的对付。我们今天，我们常常把含怒不仅仅是日落， 月月年年。这个东西在我们的里面越沉越什么？越臭。不是像美酒是越沉越香的。今天很多人的苦毒是从哪里来的？就是寒露到日落。主要我们每一天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夫妻彼此和睦最基本的一个原则是什么？不可寒露到日落。有时候我们去看望弟兄姊妹，算是有一个弟兄他刚刚回去，他也是这一次信主的，他就说他的脾气非常不好，他就是生气哦。他从来因为他的在社会上的地位是一个副院长，所以地位蛮高的，所以他的面子也大，所以他说他常常跟他太太一闹憋气，他说有时候一个月两个月不说话的。我就说哇，你的这个耐心很大。但是很感谢主，这一次他来这里，他信主之后啊，他讲到他最大的问题就是骄傲，他从来看不起别人，所以他说他从来没有跟这个他的太太去道过歉，他说都是他的太太先跟他和好。哎，我说很奇怪哈、哦，如果姊妹一向的道歉，他就立刻就和好，可见他也是很想和好，但是呢面子放不下。所以今天我们生气可以，圣经没有叫我们不能生气，但是呢不能够含怒，一含怒变成苦毒，一含怒变成愤恨。你有没有发现很多那个苦毒所产生出来的变成咒诅，里面那个恨一产生的时候，你会讲那个最恶劣最恶毒最伤人的话。但是如果我们照着主的话，生气马上去道歉，你发现太阳已经 快落下了，你要赶紧去和洗了，一分钱没有。上一次我们在这里讲到，如果有一分钱还没有还清，怎么样？不要出来了，不要睡觉啊，先去和弟兄姊妹和好啊。这个是神的话很清楚的，这个就是我们彼此相爱的实际。所以呢在这里主耶稣说到，凡骂弟兄是骂家的，他说难免是公会的审判，凡骂弟兄是魔力的，你这个魔鬼。我们有时候这个中国人的父母亲真的是，我们一生气啊，你这个小鬼，那个叫做魔力，你这个笨蛋就是拉家，我们常常会这样说。但是神的儿女不能够讲这些话。下面我们来讲到我们怎么样说爱的言语。第一个，我们要看看在我们的心里面有没有那个爱。主耶稣是心里有爱，口里就有恩典。我们心里面有苦毒，口里就咒诅别人，这就是我们的光景。今天我们要一直在主面前求主光照，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有没有恶念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要每一天都来清楚，如果一个垃圾不清楚，这个垃圾越堆越久，越来越臭。所以我们要知道到底什么东西进到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，我们所接受的是什么，我们所听见的是什么。在电脑的里面，然后有时候这个就从电脑里面又可以学一些属灵的功课。这个电脑是什么？你输入什么出来是什么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是让一些不该进来的东西，你要叫出来，一定是那个坏的东西。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像电脑一样，如果我们常常让主的爱进到我们的里面，我们自然而然出来的就是一个爱。 所以在当电脑里面有一个叫做 firewall， 是什么？防火墙。这个防火墙就是这个，或者说 antivirus， 就是要拦住所有不应该进来的进到这个电脑的里面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要让圣灵成为我们的防火墙，我们要让神的话进到我们的里面，所有除了神所喜悦的我们都要拒绝。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干净不该有的这些思想，或者说我们为什么会说一些不该说的话？那个东西说出来是因为你里面有这个东西，你里面有这个恶毒，当你说出来的时候就会去伤人。所以今天我们要一直在主面前省察，到底在我们的里面是不是有主所不喜悦的。我们只能够爱，只能够接受爱的话语，只能够接受爱的生命，只能够接受爱的供应。所以你就发现，当你心里面充满爱的时候，你就能够爱所有的人。所以这是第一个点，我们要让圣灵做我们的防火墙，所有不该进来的我们都要拒绝，我们只有接受主自己在我们的里面。当主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自自然然就会说出爱的言语。爱也说到是一个意志的拣选，我们拣选只说爱的话语。我们知道基督徒这是很奇妙的，一个信的主耶稣的人，他里面知道当他要说之前，他自己都会知道。你先想想看，当你要说一句话之前，你先说给你自己听。当你说你这个人真糟糕，你说给你自己，你说你这个人真糟糕，你喜不喜欢听？啊，你这个人真讨厌，你这个人真是没出息。如果你听得很悦耳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尽量说，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不喜欢，你就不要说。所以说爱的言语是一个意志的拣选。我们要看见弟兄姊妹都是主耶稣用宝血所救赎的，我们要看见耶稣的血在这个人的身上，耶稣基督的生命在这个人的身上。只要是弟兄姊妹，这个已经够我们去爱了。我们今天跟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生命的关系，不是结拜兄弟的关系，不是因为我们是同乡，不是因为我们都是从大陆来，或者说从台湾来，因为我们都是讲普通话，不是这个。那也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血在我的身上，在你的身上，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做了你的生命，也做我的生命。我们是因着这个关系而成为神的儿女，成为弟兄姊妹。所以今天我们只要拣选说爱的言语，而不说那些苦毒不能造就人，不能够荣耀神的话语。而我们今天我们要学习一直活在爱的当中。我记得参加一些聚会，这个他们常常有一个行动，他说弟兄姊妹站起来，对你旁边的说，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。哇，有时候就是有时候去的时候很不自在啊，要去跟人家握手，特别是跟那些陌生的，真的是很不自在。最后就发现有一个教会，因为他们人数不是太多，四五十个人啊，他们有在从头一直到最后一个去哪一个去握手。那我说感谢大美主，刚刚开始的时候不习惯了， 我去过几次之后，哇，我就看见了，真的那个，你就发现那个弟兄之情啊，弟兄姊妹那个之情啊，真的是流露出来，甚至有的互相拥抱，有的互相握手。他说：“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。”当他在那里说的时候，他不是讲一些口头禅的话语，乃是他真的是从心里面，耶稣爱你是不是一个事实？我爱弟兄是不是一个事实？可能不一定是事实，是，但是呢，你要拣选。虽然你是我的弟兄，我真的是就着很多的条、很多的情况，我没有办法爱你，但是我愿意拣选来爱你。你多做几次的时候，你就发现那个爱自然从你身上出来。耶稣爱你是永远不改变的事实，我也爱你，这是生命的一个事实。当我们真的是这样去做的时候，主会把这个爱真的浇灌在你身上。今天我们要建立一个爱的环境。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，如果有人从外面进来，到底我们要让他们看见什么？到底我们要让人经历到说，看在我们的中间，让他们的印象是什么？乃在于我们这一班人是不是愿意活出爱的实际。我们今天连爱的话都不肯说，难怪我们的行动就更差了。今天我们要口里面要说爱的话，所以主耶稣说，心中有爱，口里就有恩典。今天什么事，神用什么来征服我们这些罪人？乃是用爱。一直说到神爱世人，一直说到不管你怎么样，我还是爱你。这样的爱融化了我们的心，也叫我们愿意一生来跟随侍奉他。我记得有一个小孩子，他才五岁，他常常讲一句话，每讲一句话就讲两个字，我实在求主原谅，真的不应该讲，就是只能够让弟兄姊妹知道这个情形。这个小孩子每一次一讲狗屁狗屁，我说奇怪，我说这个孩子怎么每一次讲话都会讲这个，可能连这两个字这个小孩子都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但是一直常常在讲。这个后来我很稀奇，我就问他的母亲了，不是故意去问的，哎呀，就去看一看。后来他母亲知道我的意思，哎，他说都是从他爸爸学的啦。这样讲，因为他爸爸每一次一讲话一生气或者是这样，就想讲这两个字。所以今天到底我们要让别人学什么？我们如果是彼此相爱，众人就要认出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。今天我们要让人来到我们的中间，要感受到什么？感受到我们的不和，感受到我们不能够彼此赦免，还是感受到我们真的是彼此相爱，让人感受到那个爱在我们的中间。所以我刚刚开始讲到一对弟兄姊妹和另外那个姊妹，他们回去的时候那样的舍不得我们，他说舍不得是因为在我们中间有爱。今天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建立这个爱的实际在我们中间。爱是最大的吸引的能力，爱是最大融化罪人的心的一个力量。今天为什么我们甘心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？因为爱的缘故。你有没有常常听见主说我爱你？真的，我们要常常听见圣灵对我们的心说我爱你， 或借着弟兄姊妹，或借着信息，主耶稣一直要传达这个爱的信息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是蒙爱的人，蒙眷顾的人，我们要让这个爱实化在我们的中间。不管哪一个弟兄，哪一个姊妹，你看见耶稣基督的美丽在他的身上，你就能够说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。弟兄姊妹站起来，对你旁边的人说，我爱你，耶稣爱你。从心里面做，好，请坐。有一个福音朋友，他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，他第一次进了教会。你知道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是没有人爱的人，也是可以说是被社会弃绝的一个人。但是有一天，当他来到教会，那个在台上讲道的牧师在那呼召说，谁愿意信耶稣可以到台前。那这个无家可归的朋友就上台。这个就在那个时候，圣灵就在这个牧师的心中，他说，你去抱你的弟兄。在他心里面，他就看见这个，你知道无家可归，没有地方洗澡，是臭臭的，衣服又是脏脏兮兮，头发又是乱乱的。主说，你去抱他。他说，主耶稣啊，做什么都可以啊，这个太难了，但是这一个牧师他就舍下他自己的感情，他就去抱那个无家可归。他说，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。一下子这个爱融化了这个人的心。这个无家可归的年轻人不仅仅在那天得救了，后来也信着耶稣，后来也把自己奉献给主，成为一个传道人。当他在那做见证的时候，他已经不是无家可归，那个时候已经穿西装，头发梳得干干净净的。他说，你真的想不到，这样一个被世人所弃绝的一个人，因着爱的缘故改变了他的一生，也被主那样美好的得着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就是一句这样爱的言语，得着一个人的全生命，为着神的国，为着神的教会，得着一个灵魂的得救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从现在开始学习爱的说爱的言语，特别是福音朋友。很多时候福音朋友常常是没有，或者说一个新来的，没有人去管的。我听见一些见证，他说他为什么要继续来教会，他说因为我在社会上在家里面不是那样被人爱，被人关怀。但是我到教会，哇，好多人就跟我握手，很多人就关心我。这个东西就是爱，这个东西就吸引人的心。我们要让神的教充满他的爱。爱的言语，用不仅仅用我们的话，用我们的行动。主怎么彰显他的爱，乃是借着我们这些人。我再讲最后一个见证。有一个老弟兄，他就说，他说神是爱，人告诉他说神就是爱，他说到底神在什么地方，我从来没有见过神， 我怎么去相信这位神？后来他有一天生病了，就到医院了。就有弟兄姊妹，他说有的认识的弟兄姊妹，有的不认识的弟兄姊妹，就到他的这个医院呢，去看他，去为他祷告。这个正好，这个是我刚刚礼拜五所听见的一个见证。这正好那个另外一个老姊妹，她说就是他，我从他的身上看见神，看见爱。她说他是一个住在老人公寓，也没有什么钱，但是他就塞给我一个红包。他说从这里我就看见神的爱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的行动，一点点的行动，能够把神的爱，把爱的神彰显出来。今天教会要建立这样一个爱的气氛，让所有来到神面前的人，从我们的身上感受到什么是神的爱。但愿神帮助我们。